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节目一开呢，又要维持我的老习惯，首先是道歉。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你看我过去两个星期连播了两个事先录制的对谈节目，中间有一集呢又放了鸽子，你就应该了解到我最近状态不妙。其实不是不妙，是很好，只不过我这个状态比较特别，就我最近呢不太看手机，然后不接触外界信息，尽量不说话，那所以没有办法像往日那样子平常做节目，那就只好播出一些事先准备的东西。本来今天这集也是这么打算的，但是我的编辑大姨提醒我，哎，那可不行啊，之前有很多朋友留言我都累积下来没回应呢。我回头一瞧，哟，这可不是嘛，你看我有一集节目正好是在讲25年前我所经历的香港回归的事情，往事的回忆跟感想，那集节目我用粤语做，结果引来很大回响啊。留言的数量呢，据说是在看理想这个平台上的一个创新的记录。哇，我再看了一下，其实很多朋友还很关心我，觉得我最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好啊，叫我别熬夜啊，别喝那么多咖啡啊，抽那么多烟啊。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感谢大家关心，其实我没事儿，我是特别晚睡，没错，我是个夜行性动物。我很多作息呢也都是改到晚上的，你比如说铲猫砂啊，这都是晚上干的事儿。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古人不就有句名言吗？人生自古谁无死，凌晨四点来铲屎。哎，这就是形容我这种人的凄惨人生了。但是你说我今天这整集节目拿来回应各位呢，我就觉得有点困难。正好呢，杨大一又说了，很多人想我聊一聊安倍晋三日本前首相遭到刺杀的事件。那么我就勉为其难，在我现在极为有限的讯息状态下，极为有限的准备时间下来聊一聊吧。那么但是你要先同情的理解我啊，这可不是个正常的节目，今天不止没办法回应各位留言，而且呢又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很完整的掌握信息，不像平常那样子来精心准备节目，所以哎，就瞎谈吧。瞎谈一开始可能要谈的就是我们中国民间对这个消息的反应。话说安倍晋三被刺杀的讯息传出来的当天呢，我们中国网上面就很多社交媒体里面网民呢是兴高采烈，欢欣鼓舞，那么甚至也有一些民间的商家店家呢趁机举办各种的大特价，就庆祝安倍晋三之死，我们今天有优惠折扣等等。反过来呢，也有些人会觉得应该要向安倍晋三的家属以向日本人致哀，说这绝对不是一个该做的事情，任何情况下一个人不该被这么刺杀死亡，就哀悼他。那么但这种说法呢，就很容易在今天的环境下会被反过来攻击，你是卖国贼啊，汉奸呢，然后你说的一些话也可能会被删除不见啊，封号啊等等等等。那么反正这种正反意见呢交杂的挺厉害的，所以很多人就想我来聊一聊我们这种情绪算得上是幸灾乐祸吗。首先呢，我要说啊，就是我自己觉得用幸灾乐祸形容我们这样的一种民间情绪或者部分人的情绪，我觉得不一定够精准，也不一定能够完整的涵盖它背后的整个结构跟历史。其实这种事情啊，我以前已经也谈过的，在这个节目里面你还记得吗？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法国发生了一个国家级的灾难，那就是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大火事件。那么那一天呢，其实我们中国也是很多人是当喜事的，就把这个事儿，我当时也说过这个问题啊，但是我当时没有讲的是后来法国人怎么来看我们中国的这种反应。你知道最近这些年呢，很多国际媒体都会关注我们中国网上呈现出来的民意，那再加上近年流行的大翻译运动，我们这种声音也很快会传扬出去。那么比如说安倍晋三之死，我们中国人的某种的反应，那现在日本人其实也都了解了。那么这个情况会有什么影响，我以后有机会再聊。那么说回圣母院大火的事儿啊，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法国有一些人是觉得很难理解的， 就因为他们说中国人讨厌法国，或者说圣母院大火这事儿觉得是值得开心的事情，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有仇。那个仇呢，就是清朝的时候英法联军还有八国联军之仇。那么可是问题是，法国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不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儿了吗？怎么这个仇会记到现在呢？而且你要说当时八国联军干了坏事儿，后面的后续处理上，虽然法国的表现不像有些国家像美国荷兰那样子把一些庚子赔款拿去改去做中国人的教育用途等等等等，可是他至少也不算最坏啊。那时候最坏的很可能是当时清朝老百姓跟士人士大夫最讨厌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呢后来拒绝履行辛丑合约的撤军条款，而且还趁机占领了东北。可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当然就会说那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俄罗斯经过革命成立了苏联，苏联就主动取消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了，那么跟我们关系就很友好了。那法国人也可以回头说，哎，不对啊，那1961年的时候他们就是西方中第一个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那接下来几十年也参与我们改革开放，那么对中国一向很开放友好啊。当然中间也有些波折，你比如说2009年圆明园有个兔头像，那个兔首相你还记得这事儿吧，拍卖，那么被法国一个家族买去，是引起过争论。但是后来那个家族好像叫皮诺家族吧，在13年的时候又把兔首相无偿捐赠给了中国，那么现在在中国的国家博物馆珍藏。而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前一年正好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时候，那一年呢，我们中法双方是大肆庆祝我们的相互友谊，在官方层面上来讲这个关系应该是好的不行的。但是为什么就才一年都不到，中国人对圣母院被毁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反应呢？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问的一个问题。那其实类似的事件我还又讲过一次，那就是去年当印度被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然后死伤无数，那么有许我们看到一些很凄惨的照片，就是在恒河边上一些待焚的尸体堆积如山。那这个照片这种图景呢，当时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国民是觉得很开心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印度跟我们中国有边境冲突。那这就是今天大家所说的，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幸灾乐祸呢？还是我们有大是大非的观念？大是大非之前呢，就国家利益之前，你别的东西跟我少谈呢。这同时又要说到日本了，回过头来，因为日本就更复杂，我们之间的这种情绪纠葛就更悠远了。在前年新冠肺炎刚刚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很紧张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时候呢，日本是做过一些很让我们中国人暖心的事情的，比如说捐赠了很多的物资，特别是跟我们中国各地方结为友好城市的一些日本的都道府县，是送来了很多物资，口罩，那时候我们急需口罩，你还记得吗？那么当时这些物资上面呢，有时候常常会印着一些汉文诗句，里面有一些其实是我们在日华人跟中国人写的，但也有一些是日本人写的日本汉诗，比方说其中一句非常有名，传为一时佳话的，叫做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除此之外呢，日本中央政府国家政府的表现也相当不错的。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刚刚死的这位安倍晋三先生呢，在他们的内阁会议里面就指出，他们内阁全体成员都要捐出部分他们的薪资来捐助中国，尽管他们基本薪资不高，尽管他们捐的钱的份额也不高，但是这至少是个体面的一个表态。那么另外当时日本呢，向全国人民发放了10万日元的疫情补贴，那其中呢有一个争论点，就是该不该发给在日的留学生呢？安倍晋三是一力主张要的。而在日本的留学生里面，你要知道有70%是我们中国人。那么这些事情在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有听众啊，就留言给我，就问我说，你看这以后我们中日关系是不是会经此一役变得更加友好呢？我就说算了吧，你想都别想，才不会呢。为什么呢？因为年纪再大一点就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们中国接受国际援助之后，日本 作为一个地震经验相当丰富的国家，就立刻派出救援队伍跟物资，也捐款给我们中国。当时呢，有一张照片流传很广，就是日本的救难队员呢，在赈灾现场找到了死难者的遗体的时候，他们会列队两旁低头默哀致敬，那么也让很多中国人感动。但是那又怎么样，一回头我们就会忘记这些事儿，或者说我们就会认为这些事儿其实没那么重要。我们重要是什么？就是那种基本的一种历史仇恨，那种历史仇恨，就比如说我们要讲到八国联军一直到日本，那就更不用提了。那这种仇恨之所以仍然存在，那一方面是它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第二方面也跟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走向的结构有关。那么这方面呢，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因为以前也都提过。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词，我刚刚说到的那个词啊，就是一种国与国之间在外交层面上面交往的时候该要照顾到的基本的体面。这种体面呢，就包含了比如说对方天灾人祸的时候啊，就算我们双方的政治意见不一样，我们很多的利益冲突，就算我们敌对，也还是有些基本层面要照顾到的，在官方层面上。那日本就算跟中国再不对付，那么遇到我们出现天灾的时候，它的基本表态该是那个样子的。反过来我们中国也是，因此我们才会见到我们国家主席跟国务院总理还有外交部都分别对安倍晋三的死发出谒电。那么同时呢，我们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主席在他的谒电里面还特别提到安倍晋三生前的时候在中日友好关系上的一些的贡献跟一些表现。那这一句话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意外啊。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像一些著名的爱国大 V， 像金灿荣先生和胡锡进先生，也都分别呼吁他们的听众和观众跟读者要理性爱国。那么金先生呢，甚至还为此关闭掉了他的一个读者的交流群。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他到底安倍晋三是在什么意义上对中日关系有贡献？那么当然这是句我们可以说是个外交上的语言，但是他必须也要实有所指的。这个实有所指的，我们要放在就安倍晋三做首相任期内的表现来看。就安倍晋三呢，我们是在评价他这个人呢，还是在评价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一生？就包括他生前最早首相之前，他做国会议员，然后内阁成员，然后到他退任首相之后做国会议员，还是说只集中在他的首相任期呢？我们是有不同的评价的尺度的。那么如果集中在首相任期的话，你说他对中国什么东西比较友善，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新冠肺炎时期的表现之外呢，那另外一个呢很值得注意，就是2007年他第一次拜相的时候，第一个访问出访的外国就是中国。那么这一点啊，放在日本历史上讲是很特别的，因为日本在战后形成的传统就是他们的首相第一个外访的国家一定都是老大哥美国。那么但是安倍晋三却反过来先访问中国，这在当时呢被认为是一个对华特别友善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说到他在任期内其实也先后几次对历史上的问题做出了道歉，然后重新提到当年的河野谈话，那么认为呢日本政府并没有改变当时那个谈话的立场。那么另外呢，2018年的时候他趁着中日建交40周年也访华，同时正式提出邀请习近平回访，可惜因为后来的新冠肺炎跟他的离任，这个事就一直拖到现在。那么这些都可以说是他任期首相任期内对华比较友善的态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只是其中一面，否则我们的网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情绪了，对不对？那这另一面是什么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2013年他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访靖国神社，这绝对是一个犯了外交跟国际政治上大忌的事情，而且他屡次表现出某种要修改日本历史的，要重写日本历史的这种倾向，那么使得当时就连美国对他都相当不满。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很了解的，这几天你大概也看到很多，我也不用再多说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就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他作为一个保守派，作为一个右派，这点是不容否认的了，这点是非常清楚。我们其实不需要像很多人一样去追溯他的家族史，因为很多人说啊，他的外公就是一个战犯，就是什么的。但是我们也别忘，他爷爷啊，安倍宽是日本战争时期罕见的有勇气的一个和平主义者。那么，所以你光从家族史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不算数。我们要看这个政治人物他在任期内，他在从政的经历。他从政经历里面，我自己觉得他从来就有很大的问题。我自己就其实非常不喜欢安倍晋三，这当然牵涉到他在日本国内的别的一些的做法，我们得有机会再聊啊。那么我们再就说历史问题好了。其实你要再知道，在90年代啊，上世纪，他刚刚当选日本国会议员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日本国会的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里面是干嘛的呢？他们说是一帮日本的右派的议员，那么在集体学习日本历史，这包括了中日战争的历史，包括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他们那个学习小组就是认为我们正统的这种历史观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过去的很多历史问题其实并不是像我们，至少不像我们中国人韩国人讲的这个样子，日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没那么坏，甚至要减轻日本的罪责。这都是这在我看来是不能够接受不能原谅的事情。那么这个学习小组的相关材料，其实你以前在日本的国会的档案里面是能找到的，线上都能看到，但现在呢都已经不见了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收起来了。所以你要知道他的立场其实从来都是这样，所以你又看到他在又不做首相之后，他又继续去参拜靖国神社，然后呢就甚至是在台湾问题上，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断的敦促美国摆脱在台的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立场，也就是说不能够在两岸要是发生战争的时候保持模糊态度，而是要明确的表态美国要介入。同时他还提出如果台湾有事，那就等于日本有事。那么这些呢，你可以说他完全是延续了日本在前一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这个路线，甚至要走到更极端。那么这方面呢，一直都是让我们中国人呢是非常愤怒非常不满的。那么而他的这种右翼保守倾向，这就说到为什么我对他有很多别的看法，就牵涉到他国内的政策上。我们知道他在日本首相任期内其实是使得日本的很多的公民权利进一步受限。就拿新闻自由来讲，你大概没办法想象，根据无国界记者的排名，日本的新闻自由度居然下降到了第71位。那么这是在他任期内发生的事情。同时呢，他在女性问题上面呢，在女权，虽然他鼓励女性就业啊，改变日本的就业人口的结构问题，但其实他对女权的保障一样是非常不利，甚至是相当父权的。比方说日本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你知道女人结婚之后要重夫姓，这是个法律强制的事情。那么他跟其他的保守派的政客就一直认为这一点应该坚持，更不要说他牵涉到很多的弊案，比如说他太太牵涉到的森友学园案。那么而他在日本今天那么让很多人怀念的理由，主要就是认为他经济上做对了很多事，那就要说到著名的安倍经济学，所谓的三支箭，量化宽松，扩大财政支出，促进民间投资，的的确确啊是有一些效果的。你可以看到日本的股市是回春了，在他任期内 GDP 上涨了，失业率降低了，那么基本工资都比以前好，起码疫情前是这样。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要环向国际比较的话，日本的人均 GDP 其实还是停滞的，薪资的增长也不多，更严重的就是股市好了，那么企业有钱了，但是贫富差距却大了，而且女性就业率的提升也一直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更不要说各种的政府对贫穷户的贫助减少。那这些牵涉日本内政的事呢，咱今天就不多说了。那么可是我想说的是，他还是说回他在中日历史问题上，我们要再放大一点来看啊，就其实他的那个追求啊，他并不只是因为觉得他是个，我们要说日本他是个右派， 然后呢他很保守，他希望重写中日历史，然后做了很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还有韩国人民感情朝鲜人民感情的事情。我们同时还有注意到，就我们说他们，我们中国常常有这网上有一种太过粗糙的一种国际观，就认为日本总是美国小老弟，安倍晋三什么就是日本的一条美国的一条狗等等等等。我们要注意恰恰相反，其实日本的右翼的政治的这个思路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思路是这样的，
这个思路啊，就叫做让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我们一般人听来这个话有点奇怪啊，什么叫正常国家呢？就日本的保守派追求日本国家的正常化，难道日本不是个不正常的国家吗？从他们的角度看啊，的确是不正常国家。那这不正常国家呢，包含几点啊？那么最深的、最核心一点就是关于宪法的问题。这个宪法的问题呢，我等一下再说。我们先说一个表面的一点，那就是日本作为一个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它到底在国际局势、在国际问题上有没有一个相应于其国家实力的地位跟独立自主的路线呢？这就是日本的右翼，以安倍晋三为首脑的这个右翼或者保守派路线念之在兹的一个问题。具体来讲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刚才提过啊，很多人，我们尤其我们中国老百姓就会觉得啊，日本呢就是什么东西都跟着美国，那就是美国的一条走狗。那么美国呢也想当然，很多人会认为，就他们会客气说日本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那么凡事呢都会美国怎么走他就怎么走，美国怎么干他就怎么干，也都会这么想的。但是如果你从日本保守派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就有问题了。那日本怎么能不有一个自己的独立外交的一个政治路线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倍晋三在刚刚出任第一任任期的日本的总理大臣的职位的时候啊，就首先来中国访问，而不是去美国访问。这其实就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尤其是做给美国看，就是你看我这个总理跟日本以前你见过那些总理不一样，我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为美国马首是瞻的，我一上台我要先搞好我近邻大国中国的关系。但是反过来我们又可以看到，他并不是真的就是完全的亲华然后要疏远美国，并不是这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像他提出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国际政治上的概念，一个概念现在正在落实的一个框架，那就是四边安全对话 QUAD， 这个我们中国人最近都很熟悉了，觉得这是一个包围中国的一个包围网。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注意，可不是美国提出来的，反而是安倍晋三提出来，就他现在要拉拢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的潜在的对象很可能就包括了中国。那么但是呢却是以日本为首先提出来。那么另外呢他还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那跟 QUAD 不一样， QUAD 呢其实美国之前的总统是比较冷淡，是到拜登上台之后就比较积极参与。而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呢，无论是之前的特朗普还是现在的拜登的都接纳的，认为这是一个与一带一路抗衡的一种国际战略的一个框架和概念。那么另外呢，比如说他强力主张贯彻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时期的美国由于要走美国优先的路线是退出过的，直到现在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也都还没重新加入。那么而安倍晋三呢则是不管美国，就美国你退出吧，那直接下来就轮到我当头继续推动 TPP。 那么除此之外啊，相应于我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亚投行呢，他们则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投入了大笔资金贷款。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他还提出一个基于自由与繁荣之湖的价值观外交，具体一点说，简单点说，那就是认为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所有跟日本 一样的宪政民主国家应该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形成一个合作跟互相往来的关系，那它潜在的对手当然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了。尽管这种种作为啊，这些外交概念从我们中国角度来讲，你实在不能算是侵华或者友善，但是请注意啊，它也仍然不会跟俄罗斯和中国撕破脸，仍然要非常灵巧的保持这两个近邻国家的友好关系。所以除了刚才我说的部分对华友善的举动之外，他们呢对于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也是欢迎他们加入的，亚投行也是欢迎日本加入的，而日本也一直仍然保持开放的态度，仍然在磋商之中，看看是不是加入一带一路啊、亚投行啊等等。那么尽管现在都还是指纹楼梯响，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安倍晋三时期与俄罗斯的关系啊。你知道在安倍晋三执政的时候跟他见的最多的外国元首是谁吗？那就是普京，总共会面竟然达到了27次，这是很高很夸张的数字。那其中的核心议题当然就是北方四岛问题，但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生之年都不会见到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特别是现在啊，因为在过去你看安倍晋三他是跟习近平同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日本领袖啊，那他的目标就是要带动日本的国家的正常化，恢复日本的尊严，那么很讲究面子的。而俄罗斯呢，普京呢，则是要恢复俄罗斯的光荣历史跟地位，那也是要很讲面子的。你两个国家在谈具有领土争议的北方四岛的时候，我觉得是谁都不能让步的。那尽管如此啊，他们私人关系还是很不错，比如说他们一起泡过温泉了，到这个安倍的老家，然后安倍好像还送了一条秋田狗给这个出名爱狗的普京了，然后呢而且还在四岛之外提出其他的合作项目，比如说共同开发库页岛石油。那么而且就算当年啊，就俄罗斯侵入克里米亚地区之后，西方各国都悲歌，随之举办的索契冬奥会，可是这个安倍晋三依然不顾他的西方盟友的反对，自己跑去参加了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这就是为什么他死了之后，普京发出的夜电是各国领导人当中最富私人情感的一份，里面甚至直接称安倍晋三呢，在这封信里面是直接叫他晋三，就叫他名字，这是一个兄弟感情的一个表达，这是个很特别。所以我觉得他在外交上的这些作为啊，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高难度表演，一方面要满足他们日本想保守派想要恢复正常国家、维持国家尊严、恢复国家地位的这样的一种路线，不能够凡事都被美国牵头走，而是有时候是反过来创造概念和框架，带领美国加入，带领印度加入，那么同时又不要跟俄罗斯，更不要跟中国，同时还有韩国搞得太过僵，太过难看，这些很不容易。那么回头再讲正常国家这种思路里面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宪法问题。我们一直有个讲法啊，就包括我自己过去也都非常坚信的一套讲法，就是日本在战后书写并且奉行至今的这套日本国宪法，是一个以美国当时占领当局主导的一套宪法，甚至这个宪法的初稿都是用英文写的才被翻译成日文。那么你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是人家老美给你写的，然后人家原来都用英文写再翻译成自己国家语言，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这算是个正常国家吗？就他们就有这种讲法。可是问题是这个讲法并不完全准确，我等一下回头会再谈。而这套宪法里面呢，其中最惹起争议或者最受人关注的，那就是宪法第九条。所谓的宪法第九条啊，到底牵涉到的是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这个宪法第九条是一个所谓的和平宪法的核心所在，就是它里面是这么写的，这个条文其实很简单，就几句话，它是这么说的，翻译成中文就是，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 国家的交战权。 OK， 这就是宪法第九条。那这个第九条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日本的左派跟有一些我认识的朋友来看，那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值得珍惜的一条。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讲，之所以有这个第九条，就是因为在战后之前，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对全世界带来，尤其对我们中国亚洲地区带来莫大的伤害。而作为忏悔，你今天有这样一条宪法宣布你放弃军队，放弃国家的交战权，那这是很彻底的一个忏悔的表现，要改过自新的表现，这是应当的，值得赞赏的。同时从日本人自己的角度来看啊，就日本的左翼部分左翼的角度来看，这甚至是条值得日本骄傲的宪法。你一个国家，你想想看，我们一般说正常底下我们定义一个国家是说他拥有暴力使用的垄断权，暴力的垄断权，这很经典的韦伯式的对于国家的定义。那么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今天竟连这个国家最基本的东西他都要放弃，那这样子，这特别是这个武装暴力里面其中最核心就是武装力量，军事力量他都放弃，那你可以说哇，这不是国之不国了吗？但是你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宣布我不要军队，我放弃交战权，那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和平态度。那么日本的左翼甚至会认为他们应该为有这样的一个宪法感到骄傲，这举世皆无的，只有日本才有的。而且日本应该带动这个东西，把人类带向新时代，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放弃军队。曾经他们有一帮人很乌托邦，觉得我们要呼吁全世界都学我们日本这样，我们都放弃军队，我们以后永远不打仗，我们迈向永久和平，是很乌托邦但是很感人，对不对？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老实说。那么可是你从像安倍晋三，日本的自民党跟日本的保守派这种想要修宪的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宪法的问题就太大了。就第一，你一个国家，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说我连军队都不要，我连交战权都不要，这还算是个正常国家吗？我这个国家这个宪法已经是你老美给我写，你还给我写这玩意儿，那我这个国家能叫正常吗？所以你就明白他们要修宪，他们是从所谓正常化国家指的核心就是这一点。可是关于这一点啊，我觉得有个很大的一个历史上的不正确，包括我自己过去也曾经相信过，就是整套和平宪法都是美国人写给日本的。但是后来很多历史学家研究发现，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整套宪法的主导权啊，权力是在当年的美国占领当局，在麦克阿瑟元帅那里，但是实际在书写起草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参照跟尊重日本方面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宪法很多的思路，很多的草稿，其实是日本方面主动提出给美军占领当局通过的。包括最有争议的这个，刚才我说这个第九条，这个第九条不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而是当初是日本方面主动提出给美国当局。甚至有历史研究发现，当时麦克阿瑟他们看到这一条都觉得吓一跳，哇，你大哥，你们这帮也搞得太绝了吧，就虽然你现在是败仗了，被我占领被我控制，那你也没必要，就是说哪没听过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宪法说明我们国家不要军队，放弃交战权，这也搞得够狠了吧，这也太彻底了。那么到底，那我们今天会觉得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日本人会主动提出这一点呢？其实是这样的，日本打从幕府末年呢，就有一种和平主义的思路，那么到明治维新之后，甚至到战争期间都还不断的有这种和平主义思潮啊，其实是在日本近现代一直存在的一股思想上的暗流。那么今天的继承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本的左倾的政治力量。而这股暗流呢，在日本从确立天皇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天皇制国家，一个皇权国家，慢慢变成军国主义的路线里面，在体制上是完全没有立足之地的，于是就被排挤出去了。那么当他们被排挤出去之后，就成为异端，包括安倍晋三他爷爷安倍宽就是这种异端。那么但是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刹那，由于日本自己在战争之中都蒙受了重大的创伤跟损害， 所以在那一刹那，他们忽然之间就记起了一个自己曾经有过的梦，那所以这套东西就回来了。而且当时提出这种思路的那些日本相关人员里面，甚至包含一些战犯，就他们自己是战犯，他们自己在那一刹那都觉得我们真的以后不能再打仗了，所以就干脆提出了这一条。那么但是今天日本的保守派对历史的看法却是认为这一条其实完完全全就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一个桎梏，那么甚至影响到我们国外很多人也都是这么看。除此之外，我们要继续来看看日本保守派对这条宪法的别的想法。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日本自卫队问题。我们如果从这个宪法条文字面上来看来讲的话，那我们怎么解释当前的日本自卫队的存在呢？就假如说你真的放弃你的军队武装力量或海陆空的武装力量，那你这个自卫队算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日本本来的确是连自卫队都没有的，那是要一直等到朝鲜战争爆发。我们知道朝鲜战争是一个对整个亚洲和世界局势改变非常大的一场战争，那么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话呢，可能日本的历史走向跟今天会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在历史问题上面，在中日问题上面都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以前我都说过，现在不赘述。但是就专从这条宪法本身来讲好了，自卫队问题来讲好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那么使得美国跟日本都意识到他会不会接下来就遭受到朝鲜的或者支持朝鲜的力量攻击呢，他们很害怕这一点，所以就觉得日本啊，就算有这条宪法，但也不能够因此放弃自卫的权利，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要解释这个宪法的含义，就要说明他虽然说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但并不是任何时候你国家都不能交战。比如说人家军队直接入侵你了，打到你这，你能不能自我防卫呢？我们总不能说你连自我防卫的权利都没有吧。所以就认为他其实否决的并不是一切战争行为，否决的是非自我防卫的战争行为。 OK， 这么来解释，因此你就可以成立自卫队了。可是问题是，你从日本保守派的角度来讲，那这个自卫队的首先呢就有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日本宪法里面是说你不能够保有这样的战争力量、军事力量，但你现在解释说因为我要自卫所以我有自卫队，那这个自卫队在法律上是个什么地位呢？它就不叫，不能叫做军队。他不能够叫做军队的话，我一个国家我连军队都不能叫军队，或者不能说自己有军队，那算正常国家吗？他们觉得不算。那除了这种尊严问题之外，还有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是什么呢？就假设有一天很不幸的真的发生战争，日本要自卫了，他的自卫队员跟人打仗，万一被人俘虏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按照国际法，按照日内瓦条约，我们处理交战双方的军人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你被我俘虏了，那么我们是不能够虐待你，我是不能杀你的，我要给你一定的合乎国际法规则的对待，因为你是个战俘，是不是？可是由于日本自卫队他不是军队，他又不是军人，在法律上都不是，那么所以他要是真打起仗来，他被人俘虏，那是，那还叫不叫战俘呢？我能不能说由于你不是战俘，我就认责任改呢？认宰认割呢？所以这就是又是个问题。所以他们说这种宪法怎么能够不修呢？那这就是日本自卫队的思路。那么但是从我们中国人或者朝鲜半岛群众的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这么反对这一条呢？这其中就牵涉到你的历史问题嘛，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不需要多说。但我简单讲，假设你比如说德国也有这样的一条宪法的话，德国如果说我今天要修宪，我要有回自己的国防军，有自己的军队，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赞成的。但是日本为什么不行呢？那就是日本就算你道歉再多次，但是始终包含一些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就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他们总说他们日本是有套自己的传统文化，认为所有为国牺牲的亡灵得到尊奉，哪怕我们认为是战犯的人，他都觉得应该尊奉进去，他日本传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了解靖国神社的历史其实很短，它本身就是一个日本天皇制国家的一个产物，而日本过去的历史问题，所谓军国主义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天皇制国家问题的一个构成。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靖国神社你这种体制存在本身有问题，然后你首相还要去参拜，那这怎么能够成呢？那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为什么我们对他的宪法第九条修改有意见啊？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回头再说回来啊，讲修宪，我们现在接下去关心的就是日本到底会不会真的修宪呢？我们知道安倍晋三死后，我不知道对于他的同情票的作用有多大啊。那么应该我自己觉得可能不会很大。日本选民在选举的时候，虽然他同情安倍晋三之死是一回事，但他投票是会基于一些非常现实的理性的计算和考虑。那么我们就从，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就他的参议院的选举里面，以自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呢，取得了多数席位，已经超越了修宪所需的2/3的门槛。下一步呢，就是全民公投。如果取得简单多数支持的话，日本这个修宪就能够成功了。可是，真有这么容易吗？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短期内就眼前会发生的事情。理由是这样的，我注意到我们国内的媒体就报道，岸田文雄，日本现在的首相，自民党党魁，在他们这个参议院选举之后，他就在选举之后的这个讲话里面，他就说他要尽快修，推动尽快修宪。其实我们要放在整段话的背景来看，首先我们注意他的一整段讲话啊，他前面是先讲了经济问题、劳工问题、疫情问题，最后他才提修宪的。修宪不是一个一开始拿出来提的东西，而且请注意他的词语啊，他是说尽快推动修宪工序，而没有给时间表。这个话，坦白讲，有时候你可以说是说完当没说的可以，因为他只是说尽快，没说什么时候，你没时间表，就没有个执行表。那为什么我会认为他不把尽快修宪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是这样的，这种选举后的演讲啊，你要讲话的对象就是首先是投票给你的那些选民，投票给你这个阵营的那些选民。那所以你的讲话的次序和执行里面牵涉的一些政策的执行的具体的度、时间表等等，都是依照你认为你的选民最关心的事项而排列的。他就认为他的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劳工问题，然后到了很后面才是修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修宪摆在最后。第二，为什么修宪没有给时间表？因为他不认为这是他的选民最关心的问题。那现实是不是这样子呢？我看到一个日本这次参议院选举的出口民调啊，它有30.2%的选民，他们认为他们投票主要是基于经济和劳工问题的考虑。第二，真正认为自己是以修宪为目的来投票的人，其实只有4.7%，而自民党自己的选民里面，只有3.2%是认为他投票是为了修宪问题。所以由此可见，这一次参议院选举里面投票的选民并不认为修宪是个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现在他们首先最关心的是困扰日本的经济问题，是日本的财政问题，是日本的疫情问题，是其他问题，而不是修宪。修宪没有那么重要。再来，我们就说日本的现在这个四党执政联盟啊，他们取得多数席位，我们中文媒体一般就形容他们是修宪派。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修宪派里面是有分歧的。这个修宪派并不是全部讲的那个修宪，就是去修改我刚才说的那个和平宪法第9条。他们其实里面还包含要修改其他几条宪法条款，那些条款牵涉到什么呢？紧急状态条款，牵涉到了贫困学生的支持，牵涉到了选举制度的改革。而在这里面，最成为四派共识的是紧急状态条款。为什么呢？我们看日本的新冠疫情发展过程，我节目里面讲过好几次，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是非常少的。面对这样的公共危机的时候，他能做的是宣告我们日本进入紧急事态，然后呼吁大家几点钟别出门，要戴口罩。那我不是讲过好多次，好多次，他没有这种权力，他中央政府就规定全国该怎么做。那这就是日本战后宪法一个特色，它中央政府权力非常弱。那么现在他们想要修宪，其中一点就是跟这个状态有关，也就是说要赋予中央政府在紧急状态里面有更大权力。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这四派联盟里面对于这一点是有分歧的，因为其中有一派是认为，这种紧急状态的条款的决定权不应该在行政部门，而应该在国会。而自民党是认为应该在政府部门的，这已经有分歧了啊。 好，再来说到我们中国人、韩国人最关心的第九条，刚才那个和平宪法条款问题，这个所谓的修宪派，也就是这个执政联盟里面，起码有一派就是不赞成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这是一个党，叫什么党呢？就公民党，这个民是明白人的那个明白。这个公民党为什么不赞成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理由很简单，公民党当初是由日本佛教组织创价学会创办的，这个创价学会它的其中最有名就是他曾经担任会长，现在是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我们很多中国人也都很熟悉。创价学会作为一个佛教的一个派系，有这样的一个政党相关的组织公民党，而这个公民党作为佛教组织，他怎么可能去放弃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所以他们是主张修宪，是修的是其他的条款，但是不能动这个第九条。好，所以岸田文雄接下来的问题，就如果他真的要修改宪法第九条，他就搞定你们四派联盟自己的内部的分歧。而你有没有这样的政治能量呢？我是有点怀疑的，因为岸田文雄跟安倍晋三是属于自民党内不同的派阀，而安倍晋三死了之后，安倍原有的派系可能短期内会出现混乱，因为有几个势力会出来争雄，看谁来继承这个位置。而岸田文雄能不能够一统江山，像安倍晋三那样成为整个保守的执政联盟的一个实至名归的领袖呢？现在我觉得还不容易。然后你现在有三年的执政稳定期，因为这三年如果没有提前选举情况下，你不会面对另一次选举。那在这三年内，在这个情况下，修宪，尤其是第九条宪法，到底有多重要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更不要说和平宪法这个东西啊，在日本社会长期是个禁忌，就长年以来呢，都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就你如果真的要提到修这个宪法的时候，我觉得到时候日本社会进入另一个争论，因为日本人啊已经太习惯这种和平状态。我们今天中国人呢，韩国都会担心日本会不会重回军国主义道路，但说实话，你如果真的熟悉日本，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日本人今天就普遍会认为为国家而死这种想法很愚蠢，就很多的调查访问都指出这一点。那你从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到，日本自卫队啊，日本自卫队是很厉害的一个军队，实质上。但是问题是，日本自卫队这里面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缺人。就这个缺人，一方面是人口老化，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他年轻人真的不愿从军，就他真的不愿意去干这事，他觉得这个没什么，不爱当兵。那你说怎么搞呢？日本这个，所以这是个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不谨慎小心的关注日本的局势，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最近几年的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我们周边地区，特别是日本，在军事上面都开始走向一条扩充的道路。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就安倍晋三在他的任内啊，虽然没有修成这个宪法第九条，但是透过内阁对宪法的解释，他们把这个自卫权扩大到了集体自卫权，这方面的讨论你大概也见过很多了。第二，就是他们在增加自卫队相关的军费开销的预算。日本长年以来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是默契是这样的，他们的国防开支不能够超过国家 GDP 的 1%、 10% 的上限，但是现在他们在军费开支上越来增加的越多，又由于这个开支预算其实没有明文的法律限制，所以我们预期接下来很有可能日本在五年内会把他的国民党国防预算从 GDP 占比的 1% 升到 2%， 这就是自民党主张的。那么而且这一点呢，还是得到民间支持的。朝日新闻呢，我记得五月份做过一个民调，有 64% 的日本受访者是支持提升防卫能力。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坦白讲就是跟俄乌战争有关。我们知道俄乌战争对全球影响都相当大，尤其在亚太地区是带来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因为俄乌战争对于日本、对于韩国、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那个教训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意外，就一个国家忽然间对另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国家动手来解决国际外交跟政治问题。说白了，他们担心的就是中国。那当然日韩还会担心的就是朝鲜。那所以呢，你看岸田文雄啊，他甚至说现在的日本首相说话很直接，说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 那么所以他们都有这样的担心，所以就开始大举开接下来这个军备竞赛，我们看越南跟印尼都是非常明显的。那是另一个复杂的东南亚方面的南海国周边国家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聊。但是我们说回日本吧，那么日本呢，就经过了本来日本的保守派安倍晋三就希望提升国防预算，这是要撑得起他们正常国家的一个军队，他们认为该有的。那么同时呢，就是面对这个崛起中的中国，面对不断试射导弹的朝鲜，他们都认为这个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要提升。而日本的军事实力其实已经很厉害了。根据全球火力2022年的全球军力排名，日本其实是排到第五了。你看他这个自卫队啊，我们中国是排第三，但是我自己觉得已经不准确了。我经过俄乌战争之后，我觉得中国其实是排第二才对。日本自卫队里面呢，最强的当然就是海上自卫队啊，接下来就是空中自卫队、空军自卫队。那么我们看看日本的这个近年的装备、武装上面装备的进展相当快。我们中国很多军迷说，我们中国海军下舰艇像下饺子一样，其实日本现在也不差的。这个日本，比如说最新的驱逐舰啊，最上级，它是每年下2艘，今年一口气先下4艘。它也是很快的，而且这个船的性价比还蛮高的。别说远程攻击力不行，但作为近海防御是个未来的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有2艘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说是直升机护卫舰，但现在正在进行改造，于是就可以配上各自配上12架可以垂直起降的 F-35B。然后它的潜艇部队虽然不像中国拥有核潜艇，可是它在常规潜艇方面是做到极致了。尤其最新的锂电池的潜艇啊，静音效果是很好。然后它的空中自卫队，它总共订购了147架 F-35， 那个部署的数目将来可能会跟我们中国 J-20 啊是差不多。我们中国 J-20 根据去年媒体的报道，好像南华早报说是已经有150架。然后它还接下来正在跟英国研发第六代机。那我们知道日本的军工实力啊，是个被隐藏的实力，因为它的军工企业其实很多时候主要挣钱，主要做的是民营的工业，民事的，就民工的东西。但是它这个工业一旦放开手脚，反过来，它那个军工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日本的材料科技之厉害，那就更不用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日本的这种潜在的军事力量。他现在以1%的国防预算都已经做到这样，那个这他的海上自卫队，我觉得就我说这句话，希望你听了别生气。我觉得其实并不次于我们中国海军，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中国海军部署起来啊。当然，我希望接下来下脚下的更多更快的再说。但是目前为止，坦白讲，我们从北到南，我们是有点分散的。那么日本不一样啊，那么而日本今天都到这个程度，如果他真放开手脚，他国防预算提升了2%，那是接近北约标准的话，那整个局面就非常不一样了。就我觉得接下来能够一举在空海实力上面是能够达到超越英国的地步，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日本的军事实力相当不错，而且目前可能还会再扩充，那么就算他没有修宪成功，那这个力量也还是很值得大家关注啊。可是为什么我仍然认为啊，就它不太容易变成一个我们今天很担心的军国主义国家呢？这首先要看我们怎么定义军国主义。现在政治学上面对于军国主义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很通行的一个定义啊。那么一般而言，我们会说应该要包含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你是以一个国家如果以非常强大的军力推动和扩张本国利益，就我们正常现在文明国家，我们觉得我们面对国家利益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尽量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它是优先采取以军事力量来解决它国家利益纷争的时候，这已经算是定义中的其中一个元素。第二，就它的军队地位非常特殊，在它国家在它社会里面是处于一个优先的所谓先军状态，像朝鲜以前讲要先军政策，一切以军事优先，那这样的一个地位。第三，我觉得最核心，就他的军队要对他的政府和政策拥有最高无上的影响力，那这就是我们在二战的时候看到日本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以今天日本的现况来看，你说他的军队是不是真的能够 对他的政府和政策形成至高无上的影响力，我们都会觉得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从日本现况来看的话，恰恰是因为他的自卫队的法定地位未定，那么他的国防政策、国家安全问题上面，其实日本常年也没有一个很协调的一个机制，是在安倍晋三时期才形成了一个日本的国安会的，类似国安会的一个国安局的体制，使得他的国安问题有一个更中央的一个处理。那么否则过去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但是呢，我刚才也提过，我们要关心的是接下来日本的修宪问题，还有更大的其实是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问题。因为我刚才讲过，俄乌冲突之后，中国崛起，我们中国这几年在军事上的实力上的成长非常惊人，所以也都刺激到我们周边国家的扩军了。那越南就不用讲了，今天东南亚我觉得最强大的军事实力，新加坡不管啊，新加坡你别看是一个岛国，新加坡海空实力是很强的，所以这个我们有机会以后再讲。我们就看越南，越南呢当然是跟俄罗斯关系很好，有大量俄制武器。那越南是最容易跟它产生冲突的，我不用说，那当然就是有南海争议问题的我们中国。而越南呢很有趣啊，在四月份还宣布跟俄罗斯宣布要联合军演，呵呵，而且它大量采购的就是俄制武器。另外就是印尼，印尼早就宣布未来20年要动用1250亿美军来购买海空装备。那么而岸田文雄呢，日本首相在4月的时候访问印尼呢，也形成一些共识，就双方一致认为不允许以武力和威吓单方面改变现状。那么同时日本提供贷款提升印尼港口的建设，为他们增强海上保安能力。哇，这个比较麻烦啊，听起来。那么再来呢，就我最关心的其实是韩国。这一回啊，我们中国人在讲我们中国网民自己怎么看安倍晋三的时候，都忽略掉韩国的情况。其实我想告诉你啊，韩国在安倍晋三死了之后啊，也一样有网民是很开心的，数目可能不如我们中国这么多。那第二呢，就是他其实也有商家真的在每口张贴出来，就是欢庆安倍晋三是死的，所以我们别说光我们中国这样，其实韩国也是。其实韩国对于日本的那个仇恨啊，我觉得是应该远胜于中国的。在过去30年来，每个星期三吧，好像是，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都会有一批人聚集在那，无论是酷暑还是冬雪的情况都会聚集抗议，谈的就是慰安妇问题。我们知道慰安妇问题跟强制劳工问题一直都是日韩之间的心结，那常年以来都是如此。但这两个国家呢很特别，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区域性的重要盟友，两个国家都有美国的驻军，两个国家共同的首先对他们形成军事威胁的那就是朝鲜。所以两个国家在战略利益上来讲本来是应该有更友好的同盟关系的，可是却因为历史问题产生了刚才我们说这种情况。那么所以他们的关系一直是反反复复。安倍晋三呢原来是跟朴槿惠总统啊对于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这个东西在文在寅总统时期呢又被动摇了。我们知道文在寅呢是一个亲左的韩国的总统，那么他是在外交上是更远美日而更亲华的啊，这个说起来也蛮有趣，我们好像一般中国人没有太注意，哎，原来文在寅是亲华呵呵，这个我们好像很多人忘了，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很民间情绪总是觉得韩国很坏，要限韩要怎么样，那么但其实我们忽略了，就文在寅就前上一任总统其实跟中国关系是不错的。你比如说使得当年中国跟韩国翻脸的就是朴槿惠总统时期的萨德导弹系统，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王毅跟当时的南韩外长康金和呢在北京会谈，那么这个会谈提到了就是三不，所谓三不就是不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美韩日三方军事同盟。当时韩国很多人都预期，哎，这个限韩令能放开了吧？这个限韩令我们再说一遍，其实我们官方从来没说过我们有限韩令，这个限韩令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反正实质上就是真的有限韩，就虽然没有限韩令。那么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去年有个电影叫《欧文机》，就在上映，院线上映，然后有些韩剧又重新上架， 那么有限度的解除了，但是我们一般人还是觉得我们关系不是那么好，但其实这是个错觉。其实韩国在过去几年对华是很友善，甚至友善到就还是拿新冠肺炎来讲好了。你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啊，2月头的时候，我记得是青瓦台的网站是能够容许韩国民众提出各种的意见的，就是韩国总统府那边，然后就提有人在那边发起一个请愿，这个请愿就是要弹劾这个当时的总统文在寅，就认为他处置新冠肺炎的措施非常错误。那个请愿啊，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超过125万人联署，是韩国当时历史上联署人数最多的一个网络请愿案。那个请愿说明里面是这么讲的：说从这次肺炎的对应措施看来，与其说文在寅是南韩总统，不如说他更像一个中国总统。他们说韩国呢，当时口罩严重缺货，市场价格飙升了10倍以上，可是文在寅居然还送给中国300万个口罩，不理我们自己韩国人。而当时全世界有62个国家或地区禁止中国游客入境，曾有中国旅游史的外籍人士也在其中，可是文在寅政府却迟迟不愿禁止中国人入境韩国，也没有拿出任何具体有效对策，所以他们很多韩国人就很讨厌文在寅，说你侵华侵得太离谱了，是这样子的。那么是这样，那所以文在寅时期呢，同样的也跟日本方面有很多的争端。我觉得当时是我们中国积极的去拉拢韩国的一个好的时机，可惜啊，好像中间总是出一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反正那个过程不顺利。所以直到现在，你看我这么讲，你大概会觉得很惊讶，原来，喂，韩国跟我们那么好呢吗？曾经好，现在轮到这个韩国的新总统上台了，我们知道有尹锡悦，那尹锡悦又不一样了，尹锡悦是被认为是个比较亲日的一个总统。那我们看看这一次，同样存在历史问题，就我们中国、朝鲜、日本三国之间，我们中国跟韩国本来还有朝鲜都是一样对日本有这种历史问题的。那么，但是韩国呢，是他的总统尹锡悦亲自去日本驻韩大使馆的香堂去吊唁使者，然后呢，里面呢，他甚至在说的话也很好，比如说他走的时候呢，就握着日本驻韩大使的手，就哀悼，就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受冲击啊，然后就说到他离世不应该成为我们改善关系的绊脚石，希望我们以后呢有关系的新起点等等等等。而面对这种就刚才讲国际的这种，就你对方前元首被刺杀，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外交上你要有一个体面表态机会。像他的前总统文在寅、前民主党代表李洛渊也都分别说非常惋惜和悲痛，甚至说知道了这个冲击消息后彻夜难眠了。那么还这么讲。而我看到韩国的几个媒体，我很关注，像中央日报、朝鲜日报的社论呢，也都指出这个韩国应该好好的继续跟日本发展关系，来应对朝鲜的问题以及周边的一些的军事问题等等等等。可是他们当然也要关注，你如果修宪碰到第九条，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这接下来韩国跟日本会怎么样，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点。今天拉拉杂杂讲了这么一大堆，也都不知道说的东西是否准确，是否够全面。那么有机会等我将来正常一点的时候再跟你聊怎么样。我知道这几天呢酷暑难当，全整个世界都像被火点燃了一样，我们中国好多地方的气温据说都突破了历史指标，那真的是太吓人了。我知道大家一定很难受，所以我想送你听一首清凉一点的音乐。这首音乐呢，就是非常有名，耳熟能详的，大家有 Corcovado。Corcovado 是巴西音乐Bossa Nova 中的代表作之一啊。这是一种巴西独有的慢板的轻快的慢板的舞曲的类型，在爵士乐里面也已经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典范。Corcovado 的作者当然就是 Bossa Nova 之父啊，Antonio Rubin。那么1960年写了这首歌，这首 Corcovado 它的意思啊，其实就是里约热内卢呢，不是有个很有名的基督像嘛，叫做救世基督像，在一座山上，对不对？那座山就叫 Corcovado，他唱的是那唱诵那座山。 而这是我给你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当年美国的一个著名的萨克斯风爵士乐手 Stan Getz 加上巴西的弹奏 Bossa Nova 非常有名的吉他手 Joel Gilberto 加上他的当时的夫人 Astro Gilberto 那么一起来演出的。那么 Astro Gilberto 的那个声音啊是非常独特，当年唱出来是轰动世界，就大家觉得哦，原来爵士里面的女生还可以这样子唱，那么的柔美潇洒。然后 Antonio Jobim 他也加入进去，他也唱，你可以听到他的那个歌声也是那种低缓，就没想到巴西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以森巴闻名的国家居然还有这种音乐来让我们在盛暑之中感到清凉，不容易，很好听的。
Quiet nights of quiet stars, quiet chords from a guitar, floating on the silence that surrounds us. Quiet thoughts and quiet dreams, quiet walks by quiet streams, and a window that looks out on Corcovado. Oh, how lovely!This is where I want to be, here with you so close to me, until the final flicker of life's ember. I who was lost and lonely, believing life was only a bitter tragic joke, have found with you.Existence, oh my love. I who was lost and lonely, believing life was only a bitter tragic joke, have found with youExistence, oh my love.